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边讲到的是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为什么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那因为要介绍说，那有两论历经的说呢。两论历经到底是什么？我们正在读圣经的时候，两论历经只有一个，就是从神口里所出的话。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破我们的这个骨节和骨髓，连我们心里的意识也能够破开，让人清清楚楚。真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神启示人讲到两刃利剑，大部分都是讲到神的话。不晓得大家这样的一个领会，你怎么领会？那么为什么对别加摩的这个使者要说那有两论历经的说呢？很显然的，别加摩的教会到最后已经不是按照神口里所出的话成为很根本的根据，是用什么作为根据呢？是用人口里面所出的教导成为建立别加摩教会起的基础。这边有两个教训，一个教训是巴兰的教训，一个教训什么？一个教训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很明显的不是出于神的话的教训。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像别加摩一样，许许多多怎么样呢？没有神口里出来的两论利剑成为这一群弟兄姊妹教导的根本。那么至于说人为什么要服从巴兰的教训呢？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为什么要熟悉巴兰的教训？这边除了教训以外怎么样呢？他们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有撒旦作为之处，似乎比起后面的从人来的这两种教训的话呢，好像有撒旦作为之处还是小事。为什么？因为有撒旦作为之处怎么样呢？也有一些人这个心里面有神的，他因为撒旦的作为太明显了，他在里面杀掉神中心的仆人这个安提波，怎么样呢？在撒旦作为之处杀了这样的人，但是你们中间还有人怎么样不弃绝我的名，有没有？但是你们中间有人不弃绝我的名，就算有安提帕在有魔鬼撒旦作为之处被杀，你们不弃绝我的名，对不对？但反过来，你们不弃绝我名的这些人，在巴兰的教训跟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的里面，你们能够站得住吗？我觉得这边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神口里的话跟人把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东西变成一套说起来很有道理的教训，我们到底要什么？难怪得胜的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因为他们要的不是圣经表面讲些什么东西变成一道人云亦云的教训，而是他真正要的是神的话。我再说，神的话跟圣经相等吗？假如神的话跟圣经相等的话，那些一天到晚讲圣经话的法利赛人那就没有什么出处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么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那么你把圣经的话背起来就大有能力吗？假如神没有借着你背的圣经，现在你遭遇到这个时候向你说话的话，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在训练人的什么，你到医院去看人家生病的时候，就读这段圣经给他听，对不对？是吧？读癌症，生癌症的也是这段，感冒也是这段，生小孩都是这段，叫什么？这叫探访教战手册了嘛？通通读圣经嘛？你读这个圣经有力量吗？还是你真的把圣经有很多的话，你好像记在心里，等到一天你去看一个生病的人的时候，是一个得癌症的人的时候，怎么样 神真的在里面，圣灵感动你，让你想起圣经里面这句话，好像是神要你在这个时候跟这个人讲这句话，不得了。你怎么去搞一个东西？人家教你呢，看到离婚的人们跟他读这段圣经，对不对？离婚的人有几百种原因离婚呢？就一段圣，这个一节圣经里面记的话，就是万金油哎。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情，但是会有这个事情怎么样呢？真的被那个人被神感动，想起有这句话，他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圣灵摇他把这句话说给他听，不得了，那是神借着圣经说话，那不得了。那是不得了的。今天我们常常把圣经跟神的话分不清楚。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跟这个巴兰的教训，我在这边读的时候，你去读圣经啊，巴兰哪里有，你圣旧约圣经说的话你去读，在圣经里面记载巴兰哪有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件事情是好像是一个隐藏的。我因为读到这段圣经，我回过头去看这个前面的圣经，讲到这个巴兰的时候，巴兰有没有教他们这个？没有。但是巴兰有没有私底下跟巴勒讲说，你要我咒诅以色列人，我不可能去咒诅他们，因为上帝不允许我咒诅他们，但是我拿了你好处怎么样，我不给你点内心消息的话，我也对不起你。巴兰有没有私下跟巴勒跟他讲说，你要上帝咒诅这些，你要这些以色列人被咒诅的话，你勾引他犯罪做神不喜欢的事情，神就会咒诅他。所以在石亭那边啊，搞些女人在那个地方啊，有没有，有没有，会不会是巴兰私下教巴勒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想要得一些什么好处，有没有私下教一些弟兄姊妹什么事情？不能讲了，巴兰的教训太多了，啊，巴兰的教训太多了，明明不能，明明怎么做呢？但是私下可以搞到这个叫私下运作，叫巴兰教训，圣经里面没有记啊。在这个地方才讲出来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撒旦作为，因为是明显的，还有很多人可以持守我的名，不弃绝我的名。但是落在巴兰的教训的里面，落在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里面，这是很可怕。什么叫可怕呢？可怕就是用了解神的心意，赚取自己的利益，让神的百姓遭灾，这叫巴兰的教训。什么叫尼格拉一党人教训呢？尼格拉一党人教训就是什么？就是叫保皇党。什么叫尼格拉党？就是整个就是有阶级制度，是不是？谁哪一个人最要保护他的这个教训呢？就是那个有地位的人，一定要强调你们要顺服啊，这个有地位的人。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怎么呢？我看到耶稣在圣经里讲，不是，耶稣是最有地位的人，但他怎么样？他要做仆人的身份，他要做羔羊的身份，他要做被杀祭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耶稣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发展成一套教导去教导别人。阶级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亚细亚七个教会别加摩那个时代形成一种教训。以父所的只有行为，你这样做对不对？你有阶级制度，你觉得你比人家了不起，你看那个比你了不起的人好像是这个老鼠看到猫一样，这是行为。你什么时候把这样的一种神不喜悦的阶级的行为给它变成一套教导呢？从天主教开始天主教有了这一套教导以后怎么样呢？神的爱，神的真实，一切慢慢怎么样呢？就开始变质。求主怜悯我们。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东西是会让我们神的百姓受到咒诅呢？巴兰的教训带给神百姓咒诅，就什么呢？就叫他们吃祭偶像，吃五仙金银的事。 就是对神不忠，去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我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拜偶像啊，奸淫啊，吃拜偶像之物啊，奸淫啊。圣经里面常常把拜偶像跟奸淫连在一起，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拜偶像就是对神不忠，奸淫就是对人不忠，不是这样吗？他变成这样，所以他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让我们去思想。原来拜偶像是对神不忠，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配偶对另外一个配偶不忠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今天为什么人会对神不忠去拜偶像呢？保罗讲的最深刻，拜偶像贪婪跟拜偶像的罪怎么样？一样。所以拜偶像是从贪婪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比较有一点深刻的体会，因为在我们的在我自己生活里面可以经历这个事情。什么精神？比如说我祷告跟神一定要一个东西，神不给我，我一定想要怎么样呢？我就会去问那个有的人，你是怎么得着的？就在讲，我们跟神要世界上那些东西，上帝觉得给了你，现在是害你不给你。我们怎么样？我们还不死心，因为我们一定要，所以去问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这个怎么得来？他教导你这样，分清楚管了，那，你可以得着。举例来讲，不是吗？以后慢慢，我们到底用神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想要得的东西呢，还是用世界魔鬼的方法来得着我们自己想要得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拜离脱离偶像，是什么原因呢？假如我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上帝，他们跟上帝要跟迦南人一样的东西，上帝说我把你们从大河那边救出来，就是要你们过分别为生的生活，你们怎么会去要迦南人要的东西呢？是不是这样？举例讲了吗？这是讲不好的，我们讲好的嘛。举例讲，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主你赐给我小孩。举例来讲啊，结婚了很久没有小孩，以色列人会被求啊，他的产业没有人继承，这大问题呢。他这样跟上帝去求，神啊，求主你赐给我小孩。上帝觉得现在赐给他还不合适，就没有赐给他。他好急急的要死什么呢？他就去问迦南说，哎，你们结婚了没有小孩？你们怎么会得小孩的？他们说，哦，你去拜这个巴利，拜哪一个管生育的巴利？他们会去拜，会去拜。一个人想着打仗失败了，对不对？打仗失败了，以色列打仗失败，你悔改吗？你反省吗？为什么你会打仗失败吗？不，他会去问人家说，你们打仗怎么赢呢？哦，拜巴利的战神就会赢好了。今天我们只要不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遭遇的东西，我们不悔改，我们就会求助于世界，这叫拜偶像。不用神的方法来面对，不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掌权的、主宰的、引导的。我们在神以外去寻求任何的东西，怎么样？要来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这就是巴兰。上帝已经跟巴兰讲得很清楚了嘛，神的心意巴兰很清楚了嘛，他一定要得他想要得的东西。就会发展出巴兰的教训来。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他在享受物质里面的一切，有没有？他不但享受，而且还追求。而这样的人怎么样？假如还是主任牧师传道，他要不要发展一套巴兰的教训来教导人家？哦，你有物质的享受，神的赐福啊，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要很小心，我从来不接受这个。万一我接受错的话，圣灵感动我一定悔改。我今天没有办法把我要想追求世俗一切的荣华，把它变成一套教训，去教训神的百姓，我没有办法做得来。巴兰的教训，今天在别家国的教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今天巴兰的教训在我们所在的教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呢？就算没有巴兰的教训，有没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啊？ 他是大的，你是小的，我是大的，他是小的，有没有这样的教训？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刚开始是接受别人的教训，到有一天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到有一天我们可能也用这一些从小被人家教训的这些教训也去教训别人。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可能都会在这样光景的里面，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悔改，我们会不会悔改，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光照，我们只看到不对了，情况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们接受了别人巴兰的教训，我们也接受了别人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慢慢年纪大了也成为巴兰的教训去教训别人的一个人，也成为尼哥拉一党人当中去教训别人的那一党人。假如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不愿意，就有悔改的路，有悔改的路以后怎么样呢？很稀奇的，就开始得着隐藏的玛纳，得着神真正的话语。今天我觉得很可悲的是，神的儿女得着的都是人的教训，今天多少人可以得着隐藏的玛纳，就是耶稣他自己生命的话语。真的，我在这边问，今天我们早上六个人，我们今天得着的只是人对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呢，还是我们真正得着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越过生命越来越丰盛，生命越来越成熟？你们告诉我。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神的话，不是那两论，不是那两论利剑的对我说的，那只是人的两套说法对我说的。要悔改，我也用这两套说法去说给别人听的，我要悔改。那不悔改怎么办呢？不悔改，不悔改，你的那套说法在神两论利剑的面前，你要遭遇的是什么？神不愿意让我们遭遇到这个，所以要我们悔改。但是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的那套说法去碰神口中出来两论的利剑，那叫什么？那叫鸡蛋碰石头。我慢慢去思想这个东西。第二个，那么悔改的怎么样呢？悔改的就得着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我要说的就是神的话。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就是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它变成这样的嘛。对我们生命里面有益处，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益处，对我们更认识神，更相信神，更愿意顺服神，走主的道路有帮助的，这是隐藏的玛纳。还有一个很宝贝的是，有一块白石，白石上有心名。我们刚才为了这个心名有一点的交通，我觉得那个心名是很宝贝的，跟从前旧的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旧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继雄，对不对？对不对？啊，可能这个从前认识我的啊，一想到王继雄就想到我在读宿舍，我初中的同学，我专科的同学，大学的同学，一想到王继雄，哦，就是过去那样子出来了。但是反过来讲呢，我就是没有新的名，我悔改以后，慢慢爱主以后，侍奉以后，人家听到王继雄，他出来是另外一个东西的，名字不改也有新旧之分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反过来讲呢，还有一种心是什么心呢？还有一种心是你从前知道的一种的名称，就是教会。你真正你今天教会是建立在一套人的教训的上面呢，还是建立在隐藏玛纳里面神的启示呢？假如你只在人的一套说法，什么叫教会的里面？等到有一天你真正悔改了，今天有多少人百分之我们比例，今天百分之多少人是对教会不满的？它变成这样了。那你知道那个教会的名是旧的吗？你真正开始悔改以后怎么样？哎，上帝给你隐藏的嘛，你才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教会，而且你也正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也成为那个被神用来跟别人建造在一起成为肢体的那一个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教会在你里面已经是一个新的东西了，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常讲耶稣耶稣耶稣，有没有？是不是啊？你的这套耶稣是别人告诉你这套道理，还是你真正的经历了耶稣是什么以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那个耶稣的名在你里面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因为你领受跟你一样领受的怎么样呢？我们彼此就会认识。他根本不领受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 你再去跟他讲你已经悔改以后得着那个新的意义怎么样呢，他永远没办法认识。这也是我们有很多人大家 在同样一个教会在同样一个团体那个话讲不上碰不到，那个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了嘛。你慢慢去看，有些人是死不悔改的人，永远抓着人的教训在那个地方给你搞的人，但也有一些人他很真实的面对上帝，这一套东西我也行了，行了最后是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要了，我要悔改，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进入到神两论立见的一这个两论的一论的方面，被修剪被成全被建立，慢慢开始对属神的事对弟兄姊妹的事对教会的事对所有一切的事情，他就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是从隐藏的玛拿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的是人的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还是我们是得着了隐藏的玛拿，我们有的新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